这是三届有28了，二届合为56啊，三届28，五十届28，合并起来就是56，并填32，并且前面一届有32，啊，合为88十一，合并起来就是见货88十啊，见货88十的这个四教一的正文。就到这里说完了啊，那么后边呢，就是说这个私货有81瓶啊，看入正文。二，名私货者有81瓶，私货就是修货啊，表里面写作修货，修货就是私货啊。私货有81瓶，怎么样子会成为81瓶呢？因为它也是配合三界的，一界合并为一类，就是啊，为一地，就是一瓶啊，九瓶啊。三界有四地啊，天地的地，大地的地啊，我们脚踩的那个地的地啊，就是所谓三界九地了，三界九地啊。欲界合并起来，为一个啊，五趣杂居地，简称就是五趣地啊。看着对照那个第三表，那个表上第三，第三个表啊就是私货的表，对照这个表啊，9981瓶就可以分得清楚的。欲界，这都是越居舍啊，就是小圣有宗所说的。根本烦恼，三界内的根本烦恼就是贪嗔痴慢，以贪嗔痴慢为根本烦恼，不像唯识家说有六种啊，这里只说四种，贪嗔痴慢，这属于私货，现在是站在藏教的立场，只能这样讲啊。假如要进一步讲这个唯识的道理，那么另外去研究，这里只是站在藏教。啊，就是以居舍的教义来说明。那么下面就是把这个81瓶的分类啊，对照九地来一一配合。为三界分为九地，怎么样子三界为九地呢？欲界合为一地，就是五趣杂居地啊。那个九地的名目啊，表上有，看着表啊。第三个表啊，有这个九地啊，欲界就五趣地是简称，详细啊叫做五趣杂居地，杂复杂的杂，居是居住的居，就是欲界里面呢、啊，地狱恶鬼畜生、天跟人，这五趣都有，五道众生都有，那么阿修罗合并在里面啊。阿修罗啊，就把它合并在这个鬼道、畜生道、人道、天道里面都有。这个前面讲六道的时候说过了，所以欲界叫做五趣杂居地，欲界里面这个五趣众生都有啊。三界以上啊，只有天人了，只有天人啊。那么只是站在天人的立场讲，因为这是讲的禅定功夫啊。所以是只说这个人，那么色界以上啊，色界有四地啊，所以四禅四定为八，共为九地。四禅就是色界，色界四禅天有四地啊，五色界四空天有四种空定。四定就是无色界四种空定，有四地，那么色界有四，无色界有四，一共就有八个啊，合并起来连着那个欲界一个，就是共为九地，就是三界九地。那么这个色界四地啊，在这个表上有啊，就是九地的名目。第二就是指的这个色界到第五啊，都是色界的四地。啊，那么色界的初产呢， 叫做骊山喜乐地，初禅，世界初禅叫做骊山喜乐地，离远离欲界，他已经离开欲界，没有欲界的那一种的无欲的烦恼啊，升到世界初禅天，那么他的境界很殊胜啊，很欢喜很快乐，所以修初禅的人成就了升到初禅天啊，那么远离欲界啊，升到初禅天啊，很欢喜很快乐，所以叫做离生喜乐地，那个离就是离开欲界升到世界的初禅天啊，那么欢喜快乐，喜是内心啊，乐是啊外身的表现，身心都快乐，所以叫做喜乐。二禅叫做定生喜乐地，看这表啊，二禅叫做定生喜乐地啊，就是二禅的定功啊比初禅更殊胜了，所以叫做定啊，有二禅的禅定成就了才能升到第二禅天啊，那升就只升到二禅天，那么也是一样的欢喜快乐，所以叫做定生喜乐地，这是二禅。三禅呢叫做离喜妙乐地啊，他这个三禅的快乐比前面二禅更殊胜了，因为他已经远离前面初二禅的那种喜乐的动向，欢喜快乐的那种动的现象啊，三禅没有了，所以这个离啊是已经远离初二禅的这个欢喜的动向啊，禅定功夫本来就没有动了，但是这只是越他内心的快乐的心情啊说动啊，到了第三禅呢、啊、连那个欢喜的快乐的动向也没有了，所以叫做离喜啊。而这个地方快乐吗？那当然是最快乐的，这个快乐到极点呢、啊、所以叫做妙乐，微妙的快乐。为什么叫做微妙的快乐呀？它没有动向，没有前面初二禅的动向，虽然欢喜快乐，没有初二禅的这个动的现象，所以叫做离喜妙乐啊、上面两个字指他远离初二禅的这个喜的动向啊、妙乐指三禅的快乐情况，微妙的快乐，妙者不可思议也，他那个快乐心情啊不是用我们心思口意得出来的，没有办法表达，所以在这个三界里面呢四禅天最快乐的就是三禅，最快乐的就是三禅，所以佛经里面凡是说到最快乐的就是说如三禅乐，如三禅乐显示三禅的快乐最殊胜，因为他虽然是快乐而没有初二禅的动向，而快乐的情况自己能够了了分明啊，那一种的境界非常微妙啊，至极的快乐，所以叫做离喜妙乐地，这是三禅。四禅舍念清净地，四禅他的定功更殊胜了，到了第四禅天了，没有伏习了，不用鼻子伏习，不用鼻子伏习。假如他在人间修四禅呢，修成就第四禅，超过三禅，在人间在人生修到第四禅呢，他可以不用鼻子伏习。那么他不用鼻子伏习，是不是跟死人一样呢？不会的，他这个全身的毛孔啊，这个每一根毫毛的地方都有个可以通空气的这个地方，他全身的毛孔都可以伏习，用他的这个毛孔伏习，不用鼻子，不用鼻子。那么因此他到了第四禅的禅定的功夫的人呢、啊、他不必用这个鼻子伏习呀、啊、那么因此他在这个人间他这个身体要保留多久就可以保留多久，那是生死自如了啊、那么他如果不打算把这个身体丢掉的话，那么他一入定啊无论要多久都可以的，所以 举说呀，前壮三藏，唐朝啊，唐朝初年，到印度去学法的那个前壮三藏法师，他经过丛林啊，要去西域，要到印度啊，到了这个最高的山上啊，常年下雪的地方，都是雪啊，白雪呢啊，经常都有下雪。那么看到那个满山遍野都是白白的雪，那么他看到有一堆啊，这个雪很像人打坐的那种情况，他觉得很奇怪啊，可能这里面有人被雪封掉了，他就啊把它拨开，把那个雪慢慢把它拨开，真的把这个部分雪拨开之后啊，发现里面有一个修禅的人在入定。这个蝎虽然是粘在粘在他的外边，可是不会贴在他的身上，这个蝎不会贴在身上，蝎子距离他的身呢大概有五六寸，好像是一个外壳啊，好像这个椰子壳的这个外壳的情况一样，就是距离他的身体的外围啊，这样围起来外面都是蝎满满的白蝎，但是不会靠近他的身体，他的身体还是暖的还是热的啊。他们先拨开的时候啊，这个整个人就现出来了，在入定。这个修禅定的人呢，很特殊的，无论你什么样的声音来动他呀，他都不会出定，就是在他的面前啊开大炮，他也不会出定，也不会出定。只有一个办法，他只认定是这个我们这个佛堂里用的这个引磬啊，六经嘛，引磬。用这个银磬小磬啊，在他的耳朵轻轻敲敲，他就会出定。所以这个玄奘三藏就拿着一把银磬在他的耳朵边敲一下，啊，出定了。那么这个老禅师一出定之后啊，眼睛一睁开就先问说：“释迦牟尼佛出世了没有？”释迦牟尼佛出世了没有？他说：“哦，释迦牟尼佛出世以后说法入灭，已经入灭一千几百年喽。”啊？入灭了，那我要见释迦牟尼佛没见到，我才入定，我等到弥勒佛出世再来。哦，玄奘三藏去劝他，那不行不行，你不能这样子，假如你这样子等下去，一辈子就等不到那你为什么这样等啊？他说他是在迦舍佛的佛灭度之后才出家的，他没有见到迦舍佛，没有看到佛的应身在世间的那种弘法的情况，他想要看佛当时在世间弘法的情况啊，因为他修第四禅成就了，他就是在这山上入定，他打算等到释迦牟尼佛出世出家修行成佛之后，他才出定要去看释迦牟尼佛。结果呢，他一入定啊，没有人来替他开镜啊，他就定下来了，就忘掉了。那么这一定你想想多少年啊，不晓得多少年啊。那么结果呢，他又想要再入定的弥勒佛那这很危险的，如果这个世界坏掉了，那么就完了嘛所以这个玄奘三藏劝他，那你不能这样等，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，那么劝他把这个身体丢掉你转身在人间，我们呢同样弘扬大乘佛法来住持佛的正法，将来才有机会啊见到弥勒佛的。那么跟他说了之后，他说那我要到哪里去将来帮你弘法才有用啊。那么你到大唐国，到中国的这个地方来那么就要他来中国在皇宫里面出家，将来做太子来出家或者是王子出家。那么他哪里懂得这个皇宫长得什么样子啊？他说我不晓得怎么找啊，哪里是皇宫我怎么找啊？他说您到了中国呀，你就找那个黄金琉璃瓦的就宫殿。黄金琉璃瓦的宫殿呢，那就是皇帝住的地方，你到那个地方去出事吧但是这个黄金琉璃瓦是有真的有假的，当时没有给他分清楚，结果他找错了，找到这个宰相家里去不过那是假的，镀金的不是真金那么结果呀，他就是在维持家里呀出事了，就是后来的窥基法师那么后事不必再说，这也是要说他前一段了，他这个入定因为他不用鼻子呼吸，用全身的毛孔呼吸，那么他这个全身的血液循环呢 新陈代谢一切正常，不会死掉啊，所以他这个身体完全靠那个定力啊，在那里啊支持住，所以不用鼻子呼吸啊，他这个生命就自己有把握了啊。假如你想要多住是一段时间呢、啊，你就是修第四禅吧啊，可是那不容易啊啊，从古以来成就的恐怕也没有几位啊。那么像这种情况，就是显示这个第四禅的快乐呀，舍念清净，这说明那个舍念清净啊，他没有前面三禅的那个欢喜的念头啊，舍掉三禅的那个欢喜的念啊，前面三禅还有这个喜啊、微妙的快乐的那种的念，这里没有，到了第四禅啊，根本没有什么快乐不快乐了。啊，没有这个名堂了，这舍念。那么他的心地自己清净了、啊，只有一个清净的身心，只有一个清净的身心，没有什么快乐的这个啊好说啊，当然不会有苦啊，苦是当然没有，但是他也无所谓快乐，啊，是在舍受的那种情况，所以叫做舍念清净地啊。那么到了第四禅，他就。不用鼻子呼吸啊，那么按照这个经论里面说，世界交的坏阶啊，初禅啊，这个有火灾啊，火烧初禅，水浸二禅，水灾可以泡到二禅天，三禅有风灾，就是因为它还有呼吸，鼻子还有呼吸，所以三禅有风灾啊。世界交到坏阶的时候，三禅有风灾，三禅以上到了第四禅以下没有了，世界的大三灾啊都没有他的份啊、所以到了第四禅，他的功夫那最殊胜，那禅定功夫最殊胜了，所以他没有福，不用这个鼻子呼吸，是没有这种的大三灾，所以这个四禅天以上那最安稳的地方了，所以四禅叫做舍念清净地啊。这是世界初二四、初二三四这个四禅，五世界的禅定功夫更殊胜了，更殊胜了，连这个色身都没有了啊，所以叫做五世界啊，没有初色，只有这个精神的作用的细色，还维系的色，没有初色。五蕴里面呢，五世界只有受想行识。受想行识，没有像我们这粗相的身体的色蕴，没有粗相的色蕴啊。但它不是完全没有身，假如完全没有，它凭什么接受啊？啊，这受想行识四蕴怎么样安排啊？它还是有的，所以它没有业果色，而有定果色，修空定成就的那种定果色。它这种定果色呀，很维系，很维系啊，不像我们这个身体呀，很粗相，所以它只有啊定果色的细色，没有业果色的粗色，所以这是叫做四空天，就是五色界，五色界四空天的空定啊，这个四个定啊，就是空无边处。啊，空无边处地，实无边处地，无所有处地，非想非非想处地，这都是按照他这个无色界啊，四空定的浅深分别啦。当然，空无边处是刚刚的空定最浅的，到非非想处空定最深的，非想非想非非想那最深的，他的寿年最久八万四千大劫。五色界四空定就分为四地，这个地呀、啊，不要把它看作这个我们脚踩的地，就是境界，看作境界啊。那么这个四空天每一地的境界，空无边处、实无边处等，它的境界如此，所以叫做地啊。这就所谓三界九地，每一地呀、啊、有九品私货，贪嗔痴慢的九品私货。欲界因为有嗔恨心，所以有贪嗔痴慢四种私货啊、那么看表上啊，第三个表对一对就可以知道啊， 欲界，他的私货呀，根本烦恼就是贪、嗔、痴、慢这四种，合并起来为一地，有五聚地啊，一共有九名。这个九名如正文里面说，如欲界，开始正文哈，欲界一地中有九品贪嗔痴慢眼，九品者，所谓九品呢，有上上、上中、上下、中上、中中、中下、下上、下中、下下，这就所谓九品啦。上中下三品各分三品，上三品就是上上上中上下。中三品就是中上中中中下，下三品就是下上下中下下。每一地都有这九品私货，欲界呀，就有这个贪嗔痴慢的九品私货。它这个品怎么分呢？只是越它的这个烦恼的粗细相而分，粗相细相去分别啊，没有办法一一啊。把它细分出来，只是大概的说它有九品而已。这些名相差不多都是后人研究细分的，佛经里面只是说一个大概而已，所以这个每一地里面有九品四货，欲界如此，上面四禅八地一样的，那么色界四禅四地，五色界四空四地，每一地都有九品啊，所以接下去正文说，上八地各有九品除嗔死，上面八地就是四禅四地啊，跟这个无色界四空四地，就是八地各有九品，每一地一样有九品，不过他们的根本烦恼啊，这里除嗔死也是只是指的他的这个不起现行啊，嗔死把它除掉啊，这只是越这个藏教，也就是居士有宗的说法。如果论断惑呀，这里既然是要把这个惑的种子去掉，应当真实的这个种子也去掉了。可是这里也除嗔痴，也许是顺着上面的见惑而来吧。如果是大乘佛法里面像唯识，他就没有除嗔痴的，因为他是连这个种子都要去掉的。那么不管他有没有除，这个没有关系，因为不像前面的八十八十啊，如果有一个烦恼除掉，那就去掉一种，情况不一样。这里分九品是不论他的这个烦恼的种类有多少，只是总合起来分为九品而已啊。所以这个上八地各有九品啊。那么九九八十一，九九八十一就成为八十一品的私货啊，我们平常常讲的所谓见货八十八十，私货八十一品啊，道理就在这里啊。那么这些名相啊，如果把它拢清楚了，三见论的见私货大致就明白了。关于这个私货呀，它还有很多的译名啊，除掉叫做私货叫做修货之外，还有叫做戒系私，三界内众生都被它缠缚住了，系缠缚啊，三界内的众生如果有这个私货，就被它绑得很紧，好像用绳子啊绑得紧紧的，系缚得很紧，就没有办法超出，所以叫做戒系思，三界内有这个思惑的烦恼，就把你绑得紧紧的，没有办法超出，所以叫做戒系思。思惑还有一个译名啊，叫做迷四思，迷四思就是迷四啊，一四向上啊升起迷惑的这种烦恼啊。对四相上就是五尘境界升起迷惑的这种烦恼，比如说看到好的你会起贪心，看到你不喜欢的你会动嗔恨心啊，也不喜欢也不憎恶，那么取这个愚痴心啊，无所明了之心 啊，那么贪嗔痴慢等这些烦恼，啊，都是属于三界内的啊烦恼。这四相上就是对五尘境，五根对五尘的这个五尘境啊，这些四相啊由迷惑而起的烦恼，所以叫做迷四思。对住这个见惑呀，叫做迷理惑啊，迷理见，这就叫做迷四思，就迷四之惑。思惑又叫做正三毒，正三毒，贪嗔痴叫做三毒吗？啊，贪嗔痴三毒啊，贪嗔痴就是众生心中最毒的烦恼啊，贪嗔痴三毒。世间有人这么一句话，他说如果打死一个毒蛇呀，胜过吃三年斋啊，共是几百毒蛇啊。赢过你吃三年长斋，我常平常不会听到这些话啊、哦，现在好像很少听到了。客家人就会说大是一枚土沙，当过你是三年斋。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，那就不必吃素了，找蛇打好了啊、哦。你要吃三十年素，找十个毒蛇打死了，不就三十年了吗？那你可以尽量的吃肉，不是这个意思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不是打死外边的蛇啊、世间人不懂这个道理呀、啊、他就误会以为是打外边的蛇啊、所以我从前在山上啊，那些做工的人他不懂这个道理啊、我这个书家人说这个蛇不能打，他说没关系啊，打一位毒蛇就胜过你假杀你等待哦，那么他就尽量打他又不吃素，他就打了，一打蛇当吃素，这真好笑的事情。他不知道这个蛇呀就在心中，就在心中。贪嗔痴是正三毒哦，这个毒啊比这个毒蛇还毒了。毒蛇被咬啊只是当生这个身体死掉而已，我们众生有这个贪嗔痴的三毒，它咬你进未来界，从无量劫来就是被它咬住了啊，一直到现在也是这个毒蛇跟在身边呢、你们有没有带来啊，查查看哦，心里面有没有这个贪嗔痴的毒蛇。这个贪嗔痴的毒蛇就最毒的，比这个任何毒的都毒，所以叫做正三毒，贪嗔痴三毒哦。那么因此这个见思惑的思惑里面的这个贪嗔痴就叫做正三毒啊、那么一名还有很多，现在不必细讲了啊、这就是思惑，必定要把思惑断除啊，才能超出三界啊，思惑不除，没有办法超出三界啊。这个断见思惑怎么断法？等到后边呢，讲这个三圣圣国的这个修行次第的时候，讲到这个初国、二国、三国、四国，到那个地方再配合起来讲，这里不必提早。现在这里只是把这个见思惑的名相啊，先说清楚，明白这个见思惑的名相就可以了。啊，那么这个后边呢有说明这个修行的次第啊，怎么样是修行断惑，那么后边有说明，等到后文再说了啊。到这里为止，就是把这个别是见思啊，列是别是下面的立三界名数这个见惑说完，然后说思惑也说完了。思惑不细分，如果你要细分的话，这个课本里面有课范，对对就可以知道，因为这个大致相同的，就不必再分啊。文字要前后连贯了，像这类文字也不必分得太细了。假如是再把课范分得再细的话，有没有办法把它连贯起来？要是这个文字连贯了，这类课范可以重列的啊。那么自己研究的时候也可以对照上面的科呀，对照起来说明就可以明白了。那么到这里为止，别是见思说完，极地下第二极地下第二段别是见思说完啊，极地有三科，第三解归极地，第三就是总结啊，总结上文归于极地的道理，到这里说完。那么下面最后有一行文字，上来见 见识不同，总是藏教时有极地，这就是极地下第三科，解归极地，解归极地啊。总结上文呢，上来就指上面所说的这个极地见思惑，虽然有见惑跟思惑的不同，总是藏教时有极地，总惑起来呀、啊，它就是属于藏教的教理之下所说的极地之理，就是极地的惑有极地之理啊。藏教的根心啊，都认为这些都是实在的，都是实有的，就是叫做生灭四谛呀、啊。生灭四谛，它就只为实有，认为实在有啊，所以叫做实有极地。关于这个见思惑的，其他还有好多这个译名啊，例如说三劫啊、五上分劫、五下分劫等等这些名相啊，现在不说了，说了它会搞乱啊，要从略这些译名啊，不必细讲啊。我们只是看着这个正文讲啊，只看四教义的正文讲比较方便一点。假如你要看注解的话，那就麻烦了，看注解就麻烦了。关于这个四教义的注解，从宋朝以后一直到现在有好几家，最有名的是四教义集注，天台四教义集注分为十卷啊。那么这个集注啊，是可以说最详细的，但是有好多名相啊都没有详细的解释，所以到了清朝末啊，那么有一部叫做《四教遗著汇补辅缝记》，那最详细的啊，那文字最多，它里面所有把这个四教遗的解释的所有的名相通通汇进去啊，正面的、反面的，或者是不同的见解都汇进去，一大堆啊，原来的木板古书啊，就是这么一大堆，看起来就头痛了哦。所以这个天台宗的佛学院呐、啊，他们三年只是讲这一本书，三年下三年功夫，只是这么一本啊。他为什么能讲那么多啊？你看那个注解就是这么一大堆呀、啊，啊，等于是比一部《法华玄义》还要多啊。所以在这个天台家，他入门呢，就是把这个天台的这个天台四教仪把它先研究好，然后你自己就可以自修了。假如这个入门书没有学好，那天台的教理你不懂，看起来就很困难了。所以他在天台中的入门呢，佛学院里面都是先讲这一本，可是现在普通一般佛学院没有这么细讲，也只是说一个大概啊。这些名相看起来是很累人的，很辛苦啊、所以有些弘扬念佛法门的大德们呐、啊，他就说啊，不必那么麻烦啦，那么辛苦啦，一句阿弥陀佛就够啦啊，了生死只要一句阿弥陀佛，其他通通不必。这个话似是而非，听起来是有道理，对呀、啊，我们要了生死六字洪名就够了，好好的念佛，念到一心不乱不就行了吗？何必那么啰嗦，学那么多啊？这个永嘉大师说的入海算沙徒自困，何必入海算沙呢？何必专固执呢？好像是不必，可是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，那释迦牟尼佛他说法49年啊，那也白说了，何必说了那么49年呢？他在菩提树下成佛了，就那么阿弥陀佛，好了，入灭就可以入涅槃了，一句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嘛，何必辛辛苦苦说了49年，那么啰嗦啊、可是释迦牟尼佛他结果他还是说了49年，而且阿弥陀佛到最后才说呢啊、开头还没说呢，到了晚年才说啊、那么因此之故啊，就是 念佛的这个净土宗的祖师善导大师，他是专修念佛法门，他也说，他说如果越解方面来说，一切法门无不当学，如果越解讲啊，没有一个法门不该学的，因为菩萨的四弘誓愿里面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嘛，你可不能忘掉这一句话呀。四弘誓愿记得吗？出家人天天都在念啊。如果是放蒙山啦，在蒙山里面有四弘誓愿呢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那么如果在解方面来说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一切法门无不当学，只要是佛法都得学，不但是要修学佛法，就是外道的教典也在学。为什么？做弘法的工具啊，做弘法的参考啊，自己自卑，百战百胜啊。您只知道自己，不知道别人，那你怎么能够对付别人呢？那你怎么能够跟人家辩驳呀？所以要自己自卑，不但是要学佛，把佛法通通学尽，而且也要学其他的宗教乃至其他的学问啊。世说世界一切法无不当学，都得学。所以在解方面来说，没有一样不该学的。那么修行当然有一门深入啦，修行是该一门深入，并不是说哦，你今天来听师教仪，那你一天到晚就是见师货见师货见师货啊、哦，其他都不要了，也不是这样啊。我们真的是在研究教理呀、啊，研究教理啊、哦。那么在修行里，你念你的阿弥陀佛，还照样念啊、老年人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啊。那么快要到这个日落西山的境界了，假如你还是叫他还是这样子研究教理的话，他时间不够，只好老实念佛。他如果不好好的念佛的话，这个要往生了怎么办呢？所以因为无论如何年纪大的人七八十岁以上，他总是觉得这个住在世间的时间是总是不多了，不能不下功夫啊，这是应当的。可是如果年轻人也动这个脑筋啊、哦，阿弥陀佛就够了，什么都不要了，把三藏十二部都把它收起来了，真的叫做藏经变成藏经了，藏起来了，不对的。年轻人不能这样，年轻人当然也要行啊，不能不修行啊，当然也有修行，但是也要抽出一部分时间研究教理啊、嗯。所以我一向不主张只是修一种法门就够，我不主张叫人不看经，我绝对不这样说，因为我是个书呆子啊、我如果一天不看书啊，我就难过啊、我就是生病啊，我爬在床上还要看书的啊、那么因此之故，众生的根性千差万别，别人我不知道，像我这种人，你叫我不看书只念阿弥陀佛，我念不来，老实说啊，光老实为啊，没有办法念好。为什么？如果不看书的话，单念一句阿弥陀佛总是觉得不够的。假如你只是念佛而不懂教理呀、那他的阿弥陀佛两个骨也超生哎，很危险的啊。所以这个问题很大，因此之故啊，有人往往会偏移一边啊，总是说啊，念佛就好了，只要念佛啊，其他通通不必。这样子，我们不敢说他不对的，但是不该这样说，年轻人还是要有解有行，解行并进，一方面研究教理，一方面修学佛法，有解有行，以解导行啊、领导你修行，这样子才对。不可以说是我只是修行就够了，哎呦，这些名相麻烦透了，一看就头痛啊，何必那么麻烦？吃饭更麻烦嘞，你们想想你那一碗饭怎么来的，从这个农夫种田下种子，一直到这个培养到他成就，割稻子收起来还有把他这个壳子去掉成为白米，还有下锅煮还有再加上菜料你才能够吃得下去，你也不能单吃白饭啊。你想想我们三餐吃饭多麻烦，多麻烦，您可以不吃吗？太麻烦了，不要吃。说得了吗？ 你既然是个人，不能不吃饭。那么我们既然是修学佛法，应当是法门无量誓愿学，并不是说我在学什么法门呢，就把我的修持丢掉了，没有这个事情。学到哪里，那么就得到哪里的受用，那么帮助你修行啊，有很大的帮助的，所以这个解是很重要，有解无醒啊。只是不能了生死，可是他对这个佛法的了解，种下善根，将来对他的了生死有帮助。假如有行无解的话，那就很危险了，一盲引众盲啊，相牵入火坑，很危险。假如不懂教理，盲修瞎练，那是很危险的事情。就是你要专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你也得把这个净土三经把它研究明白啊，你也要懂得阿弥陀佛在哪里呀，假如你这些道理都不懂的话，你的佛能念好吗？也不见得，必定要深信切愿，才能达成你要往生的目标。那么深信切愿，必定是从这个教理方面明白，才能体会得到，信愿才会真切。假如你教理完全不懂，那只是嘴巴念念而已，心里在烦恼。或者是打妄想，不会起功用的。所以呀，我们修学佛法必定要懂得这些道理啊。到这里为止就极地讲完，后面好多都是名相啊，所以不说这些话，恐怕有人呢、他说哎呦太麻烦了，你说这些我还回家念佛好了啊。如果是老年人他要念佛，我不敢阻止他，他还是老实念佛。年轻人不可以不学，不学的话那么这个变成灭法之人呢，把这个佛法不继续传下去，将来就没有了。尤其这些比较麻烦的理论，如果你不学，将来就没有人学了。所以要大家要发心啊。到这里为止是极地讲完的这个题外之话，下面灭地啊比较简单啊，一点点而已，可以简单说明，就是第三灭地。三灭地者，灭前苦集，显偏真理，因灭慧真，灭非真谛。灭谛只有这么几句话，四句，容易明白。灭，什么叫做灭谛呢？就是把前面的苦集把它去掉。灭前苦集，前是前面讲过的苦地极地，苦是果啊，集是因，把世间的因果的这个苦集去掉了。显出这个偏真之理，偏以真谛之一边的空离，那就是偏真，是空而已了啊，不能显出这个妙有的道理呢，只是偏以真谛一边的离，叫做偏真离。因灭慧真，灭非真谛，这说明这个灭谛啊，灭的当体不是涅槃啊，因为把这个苦集啊，尤其这个烦恼种子灭掉了，体会到真谛之理。体会真谛之理啊，但是灭的当体呀、不是真谛啊，灭的当体不是真谛，所以因灭慧真，灭非真谛，这两句话必定要把它体会明白啊。因为把前面苦集，尤其心里的烦恼种子灭掉了，才能体会到真谛之理。但是这个真谛之理不是指这个灭。因为灭只是动词只是动词，真谛是名词你把这个烦恼灭掉了，真谛就显现出来了。例如这个烦恼好像空中的云云彩真谛里好像月亮灭就是去掉这个云，去掉彩这个云彩。把这个月亮下面的这个盖住月亮的那个云把它去掉，叫做灭啊。把云去掉了，去掉云的那个功用不是灭，不是真谛啊，真谛是指那个月亮啊。所以因灭慧真，因为你修行把这个苦集灭掉了，烦恼种子去掉了，体会到真谛里。见到月亮，好像见到月亮，灭灰真谛，能灭烦恼，能去云的那种的功夫，不是月亮啊。
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，就能够把这个因灭会真，灭会真谛的道理就会明白啊。把这个月亮比作真谛理啊，把这个灭去掉云的那个功夫叫做灭啊，就是道地啊。那么使他这个云才去掉了，去除了，嗯、啊，云比烦恼啊，烦恼灭掉了，去掉了。真谛之理就显现出来了，好像云去掉了，月亮就现出来了。去掉云的那个功夫不是月亮啊，所以叫做灭灰真谛。到这里为止，就是把灭谛也说完了。下面是第四道谛，道谛就由理好讲了。哦，后边道谛是越这个三十七道品啊，越三十七道品的道理呀、啊、就很多了啊。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。那么就是苦集灭道四谛啊，讲到第三灭谛，道谛以下，下过星期天讲啊，下过。